平安，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呢，是他在那个即将离世之前写的，好，他在地上所写的最后一卷书。你看他写这个第七节之前第六节怎么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好，那果然他写的这一卷书没有多久以后他就殉道了。那你一个人哦，他如果他知道他即将要离世啊，你会写什么样的书？好悲哀哦，不知前途将怎么样哈？怎么我这一生就这样子而已呢？哈？难道就只是这样吗？哈？人都很怕死，每个人都很怕死，但是有一种人是不怕死的。他知道他要往哪里去，而且他很有把握他要往哪里去。那保罗写这一卷书哈，你如果看提摩太后书，你会发现这卷书一点都不像一个即将要被斩首的人的所要写的，死得很惨呢。好，那你会发现这一卷书哈，好像一个那个得胜者哦，要去接受颁奖典礼的那种所写的。他说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好，他怎么样？他说他等着要去领受那个冠冕，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等着，他不是等着说啊，我完了，我这一生就这样子了。他不是，他是说我等着要去领那个冠冕，这么有把握。多么丰富的生命啊，这就是我们这个特会要讲的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何等丰盛的生命，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没有一个人喜欢打仗的，对不对？那个被抽到要去那个被选到要去中东战争的人啊，都是垂头丧气的，很悲哀的跟他家人挥手，好，死去不知能不能回来。好，没有人喜欢打仗的。如果你写会怎么样啊？那艰苦的仗我总算打过了，那很可怕的仗我总算打过了。保罗不是，他说嘛，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我有一天当我读经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在灵修读到这一章，像那个美好的仗，我读了我那么受感动，我就想，保罗为什么会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实在。没有人喜欢打仗的，我们最好就这样和和平平的过日子。好，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就一直看，我就看下去，我想那个秘诀在哪里？为什么他会觉得仗是美好的？打仗一定辛苦的，而且要用力，对不对？而且要拼命，所以都不会是好的，为什么是美好的仗？我就发现那个秘诀在哪里，在第八节呢，那个爱慕，他说有公义的冠冕要等着他来领哦。他说这个公义的冠冕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就发现那个秘诀在哪里呢？因为保罗在他的里面有一个极深的爱慕，爱慕什么呢？爱慕主的显现。他因着那个爱慕主的显现呢，他每一场仗都觉得是美好的。好，就好像有些男孩子他在追女朋友的时候啊，哈，哎呀，像我们新竹有个弟兄啊，那他的女朋友在高雄，所以他每次追女朋友要到高雄去，哈，女朋友在高雄工作，然后家在花莲，所以他要么在新竹到高雄，要么在新竹到花莲，很辛苦啊。可是我想他里面觉得很美好，为什么？因为里面爱慕他的女朋友嘛。可是保罗呢，有一个更宝贵的女朋友不会显现在你的里面。好，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也许蛮快乐，我说的也许，因为有时候也很多的争执哈，啊，那这个，可是呢，一分开的时候，一分离的时候，就是又是很凄凉的感觉。可是保罗不是，他每一场仗，为什么他会觉得是美好的？我深信在每一场仗里面，主都荣耀的向他显现，所以每一场仗都已经有奖赏。所以他为什么那么有把握，他正在等着要去领那个冠冕，因为他今天在地上，他每一场为主而打的仗呢，他都已经得到那个奖赏，就是主的显现。所以他将来他要去领冠冕，真的是一个皇冠吗？不是的，那个冠冕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嘛，对不对？保罗也说，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冠冕嘛。好，他觉得他所服侍的人那样子的生命的改变长进，那就是他的荣耀的冠冕。所以将来他要去领的冠冕就是神自己，神的同在，耶稣自己成为他的奖赏。那他今天在地上已经一直尝到主同在的那个滋味，那么荣耀，那么甘甜。所以他说他要去领那个荣耀的冠冕，就是什么？主更荣耀更丰富的显现。他今天在地上已经一直尝到。所以保罗为什么他可以写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四面都是敌人耶，可是我不被困住，我仍然是自由的。虽然四面都是敌人，但是我是自由的，我随时都可以冲出这个敌阵的，就是看主要不要我冲出去。有时候主故意有四面要我们四面受敌，像保罗他有时候在监牢里面，主不管他解放出来，不像彼得一样就让他出监了，主让保罗继续在监牢怎么样被打，打得怎么样？打得下监，然后下监以后怎么样？就得着整个监狱的人嘛，得着的那个禁足。这四面受敌呢，是主让他四面受敌，可是都有主的美意在。他说他不被困住的，他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是一个何等丰盛的生命！今天很多人没有被打倒，只被吓了一下，他就已经死亡了。对，有些人是这样哎。有一位他自己得了癌症，结果他就跟他妹妹讲，因为一个家庭常常有比较相同的那这方面的身体的倾向，所以他妹妹也赶快去检查一下。结果呢，他发现果然他也有，他吓坏了。所以他妹妹比他晚检查，而且比较没有他那么严重，可是他妹妹比他早死，吓死。有很多人是这样，人的生命很脆弱的。可是保罗不是，保罗他说我打倒了也不致死亡，他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但是耶稣的生就常显明在他的身上。何等丰盛的生命，你羡慕羡慕？那这个秘诀在哪里？因为他今天活在地上，他天天就在爱慕神的显现。你看保罗他在写这卷书信的时候，他周遭的光景是怎么样？你看16节到18节，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可不可怜啊，一个被关在监牢里，然后要申诉要上诉去，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前来帮助他，全都离弃了。如果是你，你会觉得怎样？晚年凄凉光景啊，这些人真是没良心啊，我当初怎么待他们的，现在都这样离弃我。保罗不是这样，保罗马上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他即将要殉道，而且周遭的人都离弃他，但是他里面已经一直被做到那么像耶稣，他马上就是为他们代祷，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也就是他觉得那些离弃他的人比他更可怜了，因为他们这样离弃他，他很怕这样的罪会归到他们身上，所以他赶快为他们代求。然后他说什么？我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你看每一句话充满了力量，充满了那个荣耀的味道，得胜的味道，不是很可怜的唉声叹气的。唯有主站在我旁边，主在我旁边就够了，加给我力量，每一天加给我力量。而且他是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很积极的，他一直在传福音。他说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所以他要到神那里去，他是要是神救他进他的天国耶。 不是很无奈的离世，是救他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每次写这个写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说愿荣耀归给他，就说他不知要怎么来称颂神啊，愿荣耀归给他。你看保罗写这一卷书信啊，没有一点凄凉的光景，是一个得胜者要去参加颁奖典礼，那么得胜，那么荣耀，这就是何等丰盛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呢，不是一触可及的，这样的生命不是你去参加几次特会哦，倒在地上了，打了几次滚了，好，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一天一天的，因着爱慕神的显现，主的同在一直的增加在他身上的，以至于那个神的同在，像你们刚刚唱的，主的同在使我完全，使他有完全的信心，有完全的盼望，有完全的爱心，使他知道他要去领这个冠冕。我昨天讲到说，我好像有轰轰烈烈的经验啊，你们不要以为我那样就完全了，路途还很长嘞。好，我那个特会完回去，我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的追求，也不讲圣灵。那我就非常小心的保持主的同在。每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就选一个最后面一排，坐在最角落的。为什么要选在那？因为我要一直闭起眼睛来，边亲近主边听讲道。好，聚会里面最重要的不是听讲员讲道，最重要是一直在注视耶稣，在主的同在里来听讲道，好，让神的话可以在圣灵里面深刻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力量去做。而且就在他的同在里面，他的道那样一直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改变我们。那这是我过去所不知道。可是一个人一被圣灵充满以后，你就开始认识那个灵界的事，开始认识那个天国的奥秘。好，那所以我就很小心的保持主的同在，因为我怕我坐在前面的话，闭起眼睛听讲到，讲员会以为我在打瞌睡，不太有礼貌。所以呢，不过我讲到你们可以闭起眼睛没有关系，你们可以一边亲近主，除非你闭起眼睛会睡着了，你就不要。那我就坐在最后面一排，边亲近主边听讲到，结果呢，我已经尽量很小心的保持啊，可是大约三个月，主就不见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不见的，因为我在教会里当主席嘛，很忙啊，忙啊。而且我那时候不懂得竭力的追求主，好，没有人教。你不是一被圣灵充满你就完全了，被圣灵充满只是一个入门呢，就是你只是窥堂入室，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的，有很丰富的境界是你要去探求的。好，所以圣灵充满呢，就好像一个人过约旦河一样，好像旧约他们过红海，预表他们一个人的出埃及过红海，预表一个人从世界里出来得救了，好，得救重生了。好，可是很多人重生以后呢，就在旷野绕40年，绕了结果还死在旷野，一点都没有进入神应许之地耶。好，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就这样，很多基督徒是这样死在旷野，直到死了都还没有进入迦南美地。好，那所以他们没有尝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啊。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要过约旦河，过约旦河常常预表我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然后才进入迦南美地。而进入迦南美地以后，是不是就开始一直享受牛奶与蜜的丰富啊？不是啊，进入迦南美地有很多仇敌啊，仇敌要攻打。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会更懂得那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我以前不懂的，我信主6年，在教会里也一直在服侍，人家觉得我很爱主，我也是，可是我从来不懂什么征战，从来不懂征战。情绪不好，情绪不好就情绪不好了，想哭就哭了，好，难过就一直难过了，从来不懂要征战的。 从来不懂什么叫黑暗的权势，都不懂，完全活在我的天然的生命里面。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那进入迦南美地以后，美那个美地是给你的，真的已经给你了。当圣灵充满你，就是已经神给你那个定金了，给你定金，就是这块地啊，就不是给你定金了，就是说你就好像已经拿，对，你已经拿到定金了，就是说我拿到了这笔定金哈，50,000块，好，例如那我就知道我还会拿到剩下的那20万，对不对？好，我已经先拿到这个定金了。那你被圣灵充满，就是说你已经开始有这位内住的基督在你的里面，然后呢，你知道将来会更丰富，更丰富，因为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等于这无限量的都等着你去拿去得着。迦南美地就是这样，那个地都先分给你了，然后接着就你去得，得就要怎么，先杀死仇敌，然后你才能得。那我们接下来会讲到这方面。那我差不多3个月以后，因为为什么，因为忙着服侍，好，还有我不知道竭力追求，那我就是一星期呢只去参加一次这样的聚会，好，选一个这个离我家最方便的，好的，然后就去参加一次聚会。那我不懂得在生活中要怎么去操练，好，去保持，所以一点一点的漏，忙嘛，忙就很容易这样，所以忙就是什么，心死了，心亡，好，整天就是忙了，心就死了，神的同在不见了，不见了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找回来。难过是难过，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办，没有人教。然后我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呢，那他跟我是同一次在那个夏令会被圣灵充满的，我们同一天在那个夏令会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才成为属灵同伴。那有一天我们两个一交通呢，他说主的同在不见了，我也不见了。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听说呢，那个教会有一个等候聚会，这样哈，他们说很棒很好，好，我们就去参加了。那个等候聚会是礼拜 2到礼拜 5这样哈，那我们礼拜 2就去参加，那就是下午2点到4点了，这样。就我第一次去参加那个聚会，怎么整个聚会也没唱诗，也没讲道，就完全安安静静在那。那我里面主的同在又不见了，所以我又开始坐立难安的，啊，坐不住了，都是，哎呀，我就在看表，怎么还不结束？好久哦，那2个小时真是久哎，好，所以你会发现，你没有神的同在，将来你在天堂啊，天堂对你不是天堂的，因为天堂只有耶稣，你知道？天堂充满就主的同在，可是你根本对他就不宝贵嘛，不爱慕嘛。你没有他的同在，没有跟他有那种相交，所以你在那就坐立难安，坐立难安，所以天堂对你就不是天堂。你那时候你就会说，哦，请打开这个门啊，请打开这个天门，让我吸吸地上的空气，这里的空气对我而言太神圣了，我实在受不了。如果今天叫你安静亲近主1个小时，你会那么难过，我告诉你，天堂不属于你的，真的，天堂你尝不到那个天堂的味道。好，所以呢，不是神要判定谁下地狱，而是那个人宁可到地狱去，你信不信？真的是这样。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预言，我发现真的是这样，就有一个人啊，就跟神说，就因为他在地上犯了罪啊，他说让我进去嘛，哈，让我进去嘛，哈，好，天使就开门让他进来看看。所以他一进来，他里面充满了光，充满了荣光，他受不了，因为他自己那么黑暗，他受不了，他就宁可赶快冲到地狱去了。好，那所以今天天堂必须开始在你的里面，你必须开始有天堂的味道在你的里面，否则在天堂是没份的。因为对你并不喜欢，你喜欢世界，你喜欢地狱那一种味道的。好，那我那一天呢，好不容易4点钟到了，我就赶快冲出去。你知道肉体哦，我们的肉体 哥林多前书那里十五章讲，我们的血气是没有办法承受，我们那个必朽坏的没有办法承受那个不朽坏的，血肉之身啊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永恒的荣耀，除非你开始被做过。那我那时候我受不了，我就赶快冲出去。以后呢，我跟我那个，因为我跟我那个属灵同伴每个礼拜都固定有一次聚在一起，我们有一些交通一起祷告。那我们两个又隔了一个礼拜又聚在一起，我们两个就谈起来，好，就讲起那一次我去参加，我说哦，我实在受不了，什么都没有哈、哦。那个我那个属灵同伴他就说他也是好、哦，可是呢他就又继续去参加礼拜三、礼拜四，好、哦，那然后他说到了礼拜五，那个神的同在就回来了。而且更丰富了，他现在就更宝贵主。哎呀，我听了他的那个见证，我才知道说，原来你没有神的同在哦，你还要忍耐，你没有那个神同在的感觉，你要忍耐。好，我们有时候只想享受那个神同在的感觉，可是其实我们并不爱慕主。我们新组有一个弟兄，他还追求哦，那他渴慕要被圣灵充满，他在我们那信主了以后呢，他就常常听到我们在讲说要被圣灵充满啊，哈，好，所以他就祷告，他要被圣灵充满，结果发现周遭有一个个的被圣灵充满，他就是没有这样哈，他没有，他就一直要，很渴慕，他那时候渴慕到一个地步，他每天一早起来就是要主，每天要睡觉以前也是跪在床前了，他就在那一直跪，至少都一个小时，就是在那要主。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好，所以那段日子，连在睡觉的时候都一直在要主，一直在渴慕主，这样哈。然后呢，有一天，他在聚会里面，他就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哇，他很喜乐，很享受。就那几天里面，他就这样一直在享受那个充满的感觉，哈，神的充满同在的感觉。然后隔了好几天以后。他发现他里面对主的那种渴慕没有，不像以前那种那么样虚心的一直渴慕主，好，虽然有圣灵的浇灌，你知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就好像你的灵哦开始一个敞开的门向着天国，所以有一个你在聚会里面或者在平常比较容易感觉到圣灵的浇灌，神的同在比较容易感觉得到。那可是呢他发现他不再像以前那种对主的那种神圣的渴慕没了。那这个弟兄很难得，我觉得他的心呢、啊、向着主很正直啊，他就跟主悔改，他说主啊，我宁可不要有这些很特别的感觉，可是我求你再把我那种饥渴要你的那个渴慕爱慕再赐给我。哎呀，我听他的见证，我很感动。今天我们很多人是很虚浮的，我们只喜欢那种哇电流的感觉，哈、哦、啊那个一个热流进来，哇 exciting 哈啊啊，或者喜乐进来啊、哦，然后就哦或者大笑这样就哦满足于这些。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真的那样的渴慕主？我们不在乎我们里面有没有渴慕主。我们也不在乎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真实在那敬畏主顺服主，我们只在乎我要那个很特别的那个经历啊，那个感觉啊，那个电流哇很过瘾，然后回家又不见了，下次再去参加一个特会哇、哦、又来了那个电流的感觉，我们只要那些感觉。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要主自己？我们是真的要主自己，还是要那些美好的感觉，一些特别的经历经验作为可夸的或者作为可享受的？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爱慕主的显现，主自己？那这个弟兄呢，他这样子，所以呢主就真实的把一个很深的渴慕放在他的里面。而在他追求十年以后，他一样对主那么渴慕。那我觉得这是很感谢主的恩典，很感谢主的恩典。如果我们不是真的爱慕主自己，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很虚浮的，很虚浮的，很轻浮的， 没有重量的。那这就是今天很多灵恩派的人，为什么人家反对灵恩派的教会？因为带给人的常常是这种感觉，啊，有一些恩赐，哦，会说预言，哈，啊，会医病，啊，然后会跳舞，哦，会倒在地上，可在生活里面呢，看不见对神的敬畏、渴慕、顺服，而其实这些才是一个人真实的生命，真实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像我们在唱这些诗歌里面也是，有的时候在唱这些诗歌，这些诗歌开始有这些诗歌的运动，我感谢主，因为那是最近这差不多三年来才开始有的，我感谢主，把很多很保守的教会呢开始了开了一条门，让他们愿意更活泼一点，在圣灵里面也接纳圣灵的工作在教会里面。可是呢，这个运动是从这个韩国这个一个何用人牧师哈，他到台湾开始去传起这样，所以很多保守的教会、长老会啊、浸信会啊、一些国语礼拜堂也开始愿意。可是呢，他们就把这些带回教会去，带回教会去呢，就让这些青年人呢开始这样带啊带带带。可是呢，生命没有重量，没有分量，所以带出来就变成，本来何用人宣教士，他是带这个是，他在那带的时候是要带领人接这些诗歌在那敬拜神，把人心敞开在敬拜神。可是渐渐渐渐的，一段时间以后，你再去那个教会看，你发现有一些教会带回去的就是一些跳舞啊、欢唱啊，就是这样，习惯唱完就要拍手，拍手是做什么？你知不知道？是要荣耀归主，可是有时候是变成习惯性的，那习惯性就变成什么？跟一般歌厅没两样，唱完歌就哦，就是这样。那很多青年团体变得就是这样。事实上，人家跳舞也是，那个跳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把你的身体献给神，在圣灵里面，就是说我把我的身体整个献给你，让你来管理，让你来运作。可是今天很多人在唱这样诗歌跟跳舞，在娱乐自己。真的，很多青少年团去青年团就这样娱乐自己，很快乐啊，就这样唱完了还是很虚浮。不是带向更敬畏，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去参加过他那个敬拜赞美培训班，我就是特别地要去看看他怎么样带那些年轻的，更年轻更小的，常常有可学习的，我都很愿意去学习。我发现和宣教士他所带的跟别人带就是不一样。所以一首诗歌，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体会，常常是在乎带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带的人，你不是在那真实的要主敬畏主，为这个聚会祷告，而且求主洁净我，求主膏抹我，让我来带，只是啊，到了时间然后就上去唱，就唱一些很愉快的曲调啊哈。我在东岸有去参加一个教会，他们是唱那个英文的哈，就是他们的英文团契。那带的人呢，就是啊，就你会发现他在唱那个歌啊，就是就那个味道就跟唱流行歌没什么两样，完全没什么两样。可是带这样的一首诗歌，如果一个摸到神的时候，他在那带，那个味道会带出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事情不是学外面的，很多人到韩国去把一些外面的方法带回来，可是你却没有带回来那个里面对主的敬畏跟爱慕。你会发现很一切的一切要从里面先开始做起，求主要给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让我们真实是在要他爱他，否则你这一生是白走了。你花的时间在教会里的时间，如果你不是真实来要主，要来遇见他，你实在白来教会了。真的要交朋友，很多社团都可以交的，你就白来了。那 在教会里最宝贵的就是主的同在，主自己，他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合而为一，他在我们当中供应我们，使我们满足。那我那一次我听了那样讲以后，知道说要没有神的同在仍然要忍耐。为什么？那在这个之前，我就是有神的同在我就很有信心，好，很感谢主与我同在。可没有神的同在，我就不知做什么了，不懂得要用信心了，这是不对的。你每一次不是要来抓一个感觉，而是要用信心来亲近他，用信心来亲近他。那你越不在乎那个感觉，主越要把他的同在赐给你。我们有一个同志弟兄哦，有一个弟兄，他被圣灵充满，哦，那个主的同在很丰富啊，很丰富。然后他就说：“主啊，我不是要感觉，我就是要你自己。”哇，同在就更丰富，浇灌下了。他说：“主啊，我不是要感觉，我就是要你自己。”哦，那个主的同在就更丰富，更丰富，与他同在。哎，他要主自己，主就越把他真实的自己更多的赐给你。所以你永远不要只停在那里，觉得这样够了，啊，很够了，这样，要走自己。那我就一直等着下一次的等候聚会快点来哦。那我们在台北的教会是一年有好像是四次的等候聚会。那下一次等候聚会来，我就带着一个存心忍耐的心去参加了，然后我就参加。那等候聚会礼拜二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礼拜三也没有，可是我就存心忍耐，就是坐在那要主，使自己安静下来要主要主。然后到礼拜四的时候，我虽然没有什么主很丰富的同在，可是我已经静得下来，就是我这个人是很不容易安静的，而我就静得下来。那我们那个等候聚会就是早上下午晚上每一堂2小时。那我在下午呢2点开始，可是我居然一直亲近主到5点钟，5点还5点半，我的朋友来叫我去吃饭。我一睁开眼睛看，哦，我已经可以在主面前安静3个多小时了，好，我就起来。到礼拜五呢就可以摸到主的同在了。好，那我到了下一个礼拜四又再去参加，因为我在我的教会服侍，我就是去那个教会追求。那我就礼拜四再去参加聚会，我记得那个礼拜四晚上7点半开始聚会，我7点就到那里，就在那要主。我才一坐下来在那要主，那个主的同在那么丰富，那么丰富。然后到7点半开始唱诗歌，荣教师就说我们唱诗歌第几首。我一开始唱诗歌，那个主的荣耀就这样充满我的全人。哎呀，我那一天才明白什么叫做要在荣教师常常讲说你们要在主里唱诗歌，要在主里唱诗歌，我不听不懂啊。好，我发现很多话语，很多圣经上的话，你没有去经历的话，你都以为那都是一些形容词而已。可是当我去经历，我才知道那是真实的，那不是一个形容词。要在主的同在里唱诗歌，要在主里，就是你要在主的同在里唱诗歌。我那一天才第一次尝到，在主的同在里唱诗歌。好，那然后那一天一直到聚完会，9点半聚完会，我在那一直浸在神的同在里，一直到10点钟，人家关灯了，好，我才跟我的同伴我们一起离开。3个小时在那，可是好像觉得一瞬间一下就过去，在主的同在里就是这样，很快，时间好像一下就过去。然后我们就去搭公车，我们一坐在公车上，我就跟他讲说，哇，今天主的同在好荣耀，那个荣耀又整个迎上来，迎到我的全头脑，迎到我的全人，这样。那一天回家，一躺在床上，哦，主的荣耀那么大，那么大。哦，那一天我就明白诗篇里面说，我夜间躺卧的时候，我的心像饱足了骨髓肥油，真的是骨髓肥油，哎，很滋润，那么滋润。好，我早晨呢一醒来啊，根本还没醒来，神的同在已经运行在我的身上，他的同在来叫醒我，叫醒我起来亲近他。 那一天开始，因为我已经失去过了，所以我就很小心的保持他的同在，比以前更小心的保持他的同在。那我那一次开始以后，我才知道等候主的重要，亲近主的重要。好，不能只靠聚会，在日常生活里面要花时间等候主、亲近主。所以我那一天开始呢，我就每一天早上起来呢，我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好，先亲近主，亲近主完了以后呢，饱足了主的同在了，我才开始读圣经。好，跟以前晨更不一样，我看你们那个作息表，晨更半小时啊，半小时我会觉得好像根本才沾一口而已，根本一滴都不饱啊，但十分之一都还没饱足啊。为什么？你更多被圣灵充满以后，你对神的胃口会更大，更大。那是一个健康，对不对？今天一个人有很好的胃口，就是很健康；一个人什么都吃不下，就是很有问题。好，你对属灵的胃口也是这样子。好，那我就早上不但早上一个小时亲近主，才读圣经啊，那样在读经里面就觉得。神的话向我开了，开了，好，明亮了，不需要常常人家在跟你一节一节的解释，神自己就是在对你说话，啊，那我除了早上，我中午呢就也花半个小时在那亲近主。如果你有睡午觉，你可以午觉醒来以后亲近主最好。每次一睡醒亲近主是最好，为什么？因为你一睡醒的时候，很多事还没有进入你的头脑里面，好。可是如果你一醒来，又想这个事做那个事了以后，你再亲近，头脑已经有很多事情了，好。那如果你没有时间睡午觉，你是上班的。我们有很多，我们在新竹很多弟兄姊妹在上班的，他们就是利用中午的时间休息那个半小时或一小时的时间呢，就在附近找个教堂在那亲近主，或者找一个空的办公室就在那亲近主。好，我们学生呢，有的就是找一个空教室去亲近主。好，有些人呢，那个就躲进车子里面，好，躲进车子里面就在车子里亲近主。就是你自己尽你可能的去找时间亲近主。那晚上呢，我又花一个小时亲近主，早上中午晚上，早上中午晚上，这样一段时间这样操练下来，神的同在就真实的住在你的里面了，这叫住在主里面，住在基督里。那样子在主的同在里面呢，一直在主的同在里面，借着早上中午晚上，早上中午晚上，这样以后呢，你就可以开始操练你平常在做什么事的时候，手忙心不忙，手在做事，在洗菜啦，好，去买菜啦，可是里面一直在亲近他，一直在亲近他。那这样子的操练以后，我就发现我的生命开始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改变。我们看一处圣经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节到18节。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这里说哈，主就是那灵，17节，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昨天有讲到说，我这个人已经到一个地步，好像是电视的奴隶一样，只要电视机在那，我就乖乖的听他的话，就在他的面前。我发现那有一个很真的是奴隶耶，有一个很强的引力，那个椅子好像黏住了，起不来。起不来，心一直想我该去做什么，该去怎么，就起不来。那这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当我这样常常花时间亲近主，亲近主以后，好，那个主的同在就一直在我的身上，一直在我的身上。 不知不觉啊，有一天我们家，我们家大家都是边吃饭边看电视哈，电视机就在那个饭桌前啊，就这样看。那我那时候很喜欢看有一个节目叫《翠笛银针》哦，就是那个野外风景片啊。那我那时候边在看的时候，边在吃饭，我就好像不知道他在演什么，然后都看不进我的眼帘呐。我才发现我已经对他没有胃口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后来我去服侍主啊，我到新竹去服侍主，那时候我们住在八楼。那我那时候学钢琴，我的钢琴老师叫我要看那个白宫音乐会，他说这个会对你的钢琴有帮助，所以我就去四楼，我们有一个许妈妈家有电视，我就跟他借看电视，看白宫音乐会。那我就坐在客厅那看，就那一天呢演乡村歌曲，我就想乡村歌曲对我事情没有什么帮助，我就关掉了，我就上楼去了，我就坐电梯一到八楼，我一出那个电梯口，的时候，神的灵就这样浇灌下来，我就在那敬拜主，我说主啊，如今你释放我成为一个何等自由的人啊，就是我凡事都可行，但是无论做什么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就是我现在如果看这个节目是对我的服侍主有帮助我可以看，可是什么时候一没帮助我可以马上离开毫无留恋，我就发现我成为一个何等自由的人。我以前不是这样，常常里面挣扎，常常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常常啊，老是停留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光景，第八章对我是陌生的，不是我的经验。可是现在第八章每一节对我是真实的经历，是真实的经历，感谢神，靠着主我就能够脱离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真的是这样，圣灵的律释放我，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什么叫罪的律？罪的律就是你不想犯罪，但是没办法，你一定会犯罪的，它就像地心引力的真实一样，会一直拉你去犯罪，因为它不犯不行似的。死的律是什么意思？死亡就是死人就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了嘛。死的律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你像一个死人一样无力。那今天很多基督徒一直停留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罪的律和死的律，那么生在身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让生命圣灵的律来释放他。圣灵就是耶稣说的，我来了，神的儿子来了，是要叫人得自由的，是要叫人得自由。所以圣灵就是这位复活基督的灵，复活基督的灵到你的身上，就是叫你得自由的。我以前爱世界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啊，我都会觉得说，哎呀，我还不如要断气前一刻才信主哈，这样世界也尝到了哈，天堂也进去了哈，要不然老是在这立志为善由的我，好可怜啊！我就觉得我征战很苦啊，哈，很苦。那每次讲员讲什么，我只会羞愧，羞愧也没用啊，下次又做了。那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所以就会羡慕啊，还不如要断气前一刻才信就好了。可是当我一到了锡安堂我看到了荣教士我认识他以后，我就发现哎呦好险，还好我早点信主。为什么？我看到他我才知道原来信主还有这么多要追求的。信主不是就 OK 了，你就上天堂了，信主只是一个婴孩才刚生出来啊，你知道那个婴孩是很脆弱，一下就断气了。婴孩一定要很规律的一直吃，一直吃奶，一直吃吃吃吃吃，他才开始一点一点长大。今天也是，你信主以后，你要一直吃吃吃，吃什么？吃喝主自己啊！你需要一直吃，不是一直听呢。听了要化作你的祷告， 每一次你听了讲道，每一次你读了神的话，你读了你听了，你要化作你的祷告，主帮助我去做，帮助我去做，这样化作你的祷告以后呢，神就会把力量进到你的里面，然后你去做，而当你去做了以后才长出肉来，在你的身上那个婴孩才开始长一点长一点，这个才叫消化。你没有去做都没有消化也没吸收啊，开始去做了才开始吸收了，吸收了主的生命进来。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是啊，听啊，尤其那个我们洛杉矶更是，洛杉矶常常听很多冥想员来啊，所以呢大家就是这里听那里听，就是听听听，每一个都成为什么，整个那个蒙古镇的那个头很大啊，身体很小，小儿麻痹都成为这样，能听啊不能行啊，好，因为没力量，都是枯萎的，没力量去做。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可是神不是，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神的同在呢，有时候他在那运行，或者你只是在那亲近他，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呢就像刚刚那一首，主的同在使我完全，他的同在就一直在改变你，就十八节所说的。我们再来念十八节，我们再来念一次，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那这里讲到说，我们只要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啊，主的同在就会反照在我们的身上，像镜子反照在我们的身上。你一直瞻仰主的荣美啊，主的同在就一直改变你，改变你，使你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就是这样，我就发现当我常常这样亲近主以后，我都不需要再立志，我不需要常常在那立志，就是常常亲近他，我只要多多的花时间亲近他，他的同在就不知不觉一直使我脱落那个脱落旧人，而一直穿上新人，穿上他自己。这就是这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他说摩西的荣光啊，他在讲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他在讲到摩西在旧约里面，摩西啊他定睛看神四十昼夜，他也没说什么话，神也没有说什么很多的话，可是他就面皮发光了。好，那但是他说那个荣光，如果比起今天在圣灵里神的同在向我们所显的荣光，他说那个就不算不得有荣光了，那个就算不得有荣光了。摩西不过是一段时间在那跟主面对面，可是今天主就在你的里面，你可以一直的一直的亲近他，你可以一直的一直的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那刚开始操练，你很需要有固定的时间安静下来亲近他，让你的身体心灵都放松下来安静下来。好，你身体还一直动，你根本没有办法进到灵里面，那你除非有固定的时间这样操练操练，越来越来，你有时候很忙碌，你只是安静下来一两分钟，你已经可以摸到主的同在，再重新得力。然后渐渐你可以操练到你可以在忙碌的行动中在主的同在里，这是一点一点这样操练的。那我觉得借着这样子的亲近主啊，常常是在你发生一些危难的时候，紧急的状况的时候，你才发现哦，主已经坐在我身上坐到这样的地步了。我以前到因为我是台北人啊，那在家里也是老幺哈，女孩子的老幺，所以我没有出远门哦，也没有单独出远门。那有一次呢，我们教会就派我要去南部参加一个婚礼，代表我们教会去参加一个婚礼。然后婚礼呢，那时候又在铁路电气化，所以中途就常常停停。那我从台北坐到台南呢，坐了七个多小时。那我以前就是，就我们这就是家里的习惯，很习惯就是上车我很不习惯一个人呐、啊、哈，一定要跟别人在一起啊，聊天呐、啊、哈，啃瓜子啦、啊，吃零食啊，就是这样子。可是那一天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要出远门这样，然后用火车这样停停停，那我个性会很急哦，会很烦哦。可是那一次哦， 我就发现我上车一个人，我就在那亲近主，亲近主，好，然后一直到下车，我里面那么平静安稳，也不会想要吃什么零食，好，也都没有跟旁边的人讲一句话，就在那亲近主，而且觉得那么快就到了。哎呀，我才发现说那一首诗歌说，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啊，或早晨或晚上，只有一世间，真的是这样，在主的同在里。像我那一次，我今年那个二月回台湾去，从这回到台湾，就参加台湾晚上的聚会，在主的同在里，我的时差就这样。本来那段时间应该是我这里的深夜了哈。应该是很爱睡的时候，清晨，那时候应该是我的清晨，差不多，因为晚上聚会嘛，晚上聚会差不多8点钟的时候，是我们这里差不多是清晨4点钟的时候，好，应该是很爱睡的时候，又一夜都没睡。可是呢，那个要昏沉的时候，那个主的同在就叫我苏醒过来，就叫我苏醒过来，好，我就觉得里面充满了力量。那神的同在就是那么奇妙。那么奇妙，我才发现，原来我那段时间这样亲近主，只不知不觉把我那个一些属地的一些嗜好啊，就这样兴趣啊，就一直脱落，叫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现在我一样可以看电视，我为了要学英文，我需要看一点电视，可是呢，我没有那个欲望在那里。不会有一个情欲在那，就是非得看这个节目不可，很强的那个都不会，随时我就可以关掉，那叫做一个自由的人。今天神的灵就是要叫我们得以自由。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捆绑，但是呢，立志为善的功夫哦，克制肉体的功夫哦，是徒然无效的。所以我在新竹服事的时候，我从我们新竹的教会90%以上都是在我们那才信主的，那我从来我带他们信主以后，我从来不跟他们讲说，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跳舞啊，哈，不可以什么爱世界啊，哈，不可以看电影啊，我从来不讲这些的，我们只是要他们多多来吃，多多来喝，因为一个人多多的吃主喝主，他就长大了，他就强壮了。他里面更多有属天的生命，他就发现，哎呀，这根本就粪土嘛，何必去抓粪呢？哈，啊，今天很多人就是在那抓粪呢，他觉得是黄金呢，哈，但是你里面的眼睛开了，你就可以像保罗说的，丢弃万事，看作粪土，知道是粪土，里面的眼睛亮。那，所以我们带一个人信主，最重要就是带他来认识主。来享受主，来爱慕主的显现，而主的显现可以一直的改变他，而不要一个人信主就给他一些律法啊，一些规条啊，哦，你现在是基督徒哦，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要给他那一些。啊，我刚刚讲吃主喝主，我不晓得你们明不明白啊？吃喝主明白吗？好，不明白，感谢主。那我说的感谢主是说很诚实啊。我自己信主很多年，我都不明白什么叫在约翰福音6章，主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你里面。”我信主6年，我都听不明白什么意思。直到我被圣灵充满以后，然后我花时间这样亲近主。就在主的同在里，我发现主充满在聚会当中，主也充满在我的里面。我们在那安静亲近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吃它喝它，一直在吸呀，啊，吸呀，啊，吸得饱饱的，就一直在吸。我就明白什么叫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吃喝的。你们要吃，你们要喝，你们就有永生。那个吸他，吸取他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耶稣自己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永远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我们接受主的时候都有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但是呢，在你里面的神的儿子可能只是小到这样一个地步， 为什么？因为你就把它挤到你的边边去了。我做主，主耶稣，你坐在一边哈，你坐在一边。我决定要这样子，我考虑要那样子，从来不来问主。好，还有呢，我跟这个人谈话，跟这个人很要好，我就是跟他没要好。我跟很多人可以聊啊，聊到深更半夜，我就没有时间跟耶稣聊，所以耶稣不被重视。你知道我们耶稣是很 gentleman 的，他非常 gentleman， 他不会硬说我要坐在你的正中央哈，你不要啊、哦，好，那我就退，我就退。耶稣就推到墙角落一滴滴的地方，其实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所以他没有享受主的丰富，没有享受主的丰富，因为你不去注意他，你不去爱慕他，所以就他就一直这样，所以似乎是活的，却是死的。好，这就是约翰福音15章哈，讲说你们枝子要在葡萄树上。好，枝子如果一离了葡萄树，你就枯干了，无用。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呢，是那个枝子在葡萄树上啊，这样已经垂到这样，已经快要断了，快要断了，还有一滴滴粘在那里而已，一滴滴，就是再风一吹就掉下去了。好，就是环境只要一发生一点风浪啊，它就离开了，就离开，要死不活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一直在葡萄树上呢？你要吸取他的枝浆啊，吸取他，就借着花时间亲近主。我发现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固定的花时间在那亲近主，这个人的生命是有根有基的，有根有基的。我从来没有想到，像我也没有读神学院啊，我来到洛杉矶拓荒啊，很多人都跟我讲不可能，一个女孩子要到美国来建立教会，不可能的，很多人都跟我讲不可能。那我也呆呆的，我只是跟随主而已，我也不去想可能不可能，我只是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每个礼拜要讲，礼拜四礼拜天要讲，好像这一群人礼拜四礼拜天要讲信息，礼拜六还有同工会也要讲，啊，哪来这么多话，而且我没读神学院。好，那可是我常常发现他真的是取之不尽的活泉，主耶稣真的是取之不尽的活泉。你枝子只要一直在葡萄树上啊，那个泉源就一直来。我们的神真的是活泼的神，是创新的神，他永远有新鲜的东西来供应你，而且他永远知道弟兄姊妹们的需要。敏文前些日子他就跟我讲，他说虽然他去洛杉矶之前呢，至少收到了7张纸条以上，有人递给他纸条，都是给他我的地址跟电话，哈，叫他来我那边聚会哈。他说至少7张纸条以上交给他，可是呢，他还是觉得要货比三家不吃亏。我都照他的话讲了，然后他说货比三家不吃亏，所以呢他相当有个性的，那他就去那边呢，我们那时候主日崇拜，那时候主日崇拜在下午，我们现在在早上，然后他就早上去参加别人的聚会，下午来我们这里哈，然后他就各家比较，结果呢，他来了以后，他就发现每一堂的信息都针对他生活的需要在供应他。他发现他生活遇到什么的时候，刚好就是那个信息在供应他的需要，而且他发现他生活中正在唱什么歌的时候，一来聚会就刚好是唱那个诗歌，所以他发现神在这里。他说神在这里，无论在唱诗歌在讲道都不是随便的，是神在那带领的，所以他才留下来。我听他讲我才发现，哦，留一个人下来不简单呢。虽然已经这么多人给他纸条了都没用了。要主自己做。我就是说在你的生活各方面，你只要枝子跟这个葡萄树连上了，你常常让他的同在反照在你的身上，反照在你的身上，他就可以成为你一切的一切，你需要什么他就可以成为你什么的供应。我借着这样子亲近主，我发现我改变了那么多那么多。有时候我回想几年以前，我都不认得 以前的那个江秀琴了，我已经不认得了。好，就是他会一直改变我们的兴趣，改变我们的嗜好。我以前是最怕当传道人的，哈，因为我觉得这世界很可爱啊，对吧？当传道人实在太枯燥乏味了，整天都在教会，整天都是丧礼啊、婚礼啊，然后讲道啊，然后聚会，就是这样子而已。我就觉得我喜欢生活多彩多姿，哈。那可是呢，神的爱火在我的里面就是这样，那样一直焚烧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退到后边去了，退到后边去了。那他改变我的胃口，改变我的嗜好，我的兴趣，就我开始爱慕那个天上的属天的味道。主让我自己到一个地步，我羡慕要做传道人，而且觉得自己很不配。可是服侍主这14年来，如果你要我重新再选择，我还是要当传道人。我发现这是最好的、最适合我的、最有意思的、最 exciting 的。虽然当传道人是很辛苦的一个行业，哈，很辛苦。可是呢，神的显现、神的奖赏常常是那么大。你如果更多在主的同在里，你发现你每一件事是坐在永恒里面被纪念的，被纪念的。举个例来说，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服侍主服侍到后来就觉得很枯干啊，很累啊。我们前些日子发生一件事，有一个姊妹，她以前去年曾经来过我们这一段时间，她也觉得很好。后来她先生从大陆来了呢，她就为了陪她先生，就去美国人的教会，所以她就很长的时间，大概有半年多都没有来追求。然后前些日子呢，有一天接到她电话。他就说：“江姐，我需要你的帮助。”我说：“什么事啊？”“好啊。”他说：“他又有那个声音了。他以前曾经有过被鬼附，哈、哦，有邪灵在他身上，那个邪灵会一直跟他讲话，一直跟他讲话，好、哦，而且会把他身体这样压在床上，那个手整个这样压在床上都抬不起来。好、哦，那时候我们去为他赶鬼啊，我们服侍他。”大概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好了。那他说这一次又有那个声音了，这样，然后我们就带他来聚会啊。结果呢，他就说他又好了，他说没声音了。可才那一天才聚完会，他马上又有声音了。然后隔一天呢，他的室友就打电话给我们说：“你们赶快来啊，他要自杀啊。”然后他现在正在烧信啊，把所有的信件都烧了啊。那个里面的声音叫他要自杀。好，这样自杀，所以我们就去。那我跟另外一个姊妹去，我们就为他赶鬼了。以后后来那个就出去了。你知道神的全能真的就是那么大，他本来被那个控制了，一点话都不能说哈，就是一直被他这样控制住。那我就在旁边跟他讲话，他都不会应，都不会应。那我就在旁边一直奉主耶稣的名斥责那个恶者出去，出去，是吧？才很短一段时间。他的口就开了，他就开始可以赞美了，就开始跟我一起祷告，那个东西就出去就好了。好了呢，我们就在那赞美主。然后后来他已经两天两夜都没有吃饭，没有睡觉哈。那个邪灵叫他不要吃了，所以他很疲倦了。我们就说好，你去房间睡觉。那跟我去的那一个姊妹哦，那个室友看见他的这个改变呢，他就愿意接受主了。因为他发现他怎么跟他讲都没用，我们来只是这样祷告他就醒过来了，好，所以他知道有灵界的事，那个室友就信了主。那我就回家去了，因为我要预备晚上的聚会。就我们那个姊妹呢，就在那陪他哦，因为他进去里面睡了以后呢，一段时间以后又开始发作了，好，又开始发作。那我们那个姊妹就这样陪他，然后后来就带他来教会。那姊妹这样一天陪他，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啊，你会不会很辛苦？而且他是上班哦，上班的人溜出来陪他这样子啊。”那我就问他说：“你这样一天好辛苦哦？”他说：“不会耶。”我说：“我在服侍他的时候，圣灵就这样一直充满我，一直充满我。你看，那个姊妹在我们当中追求主一年多，她因为这样常常这样追求，让神的同在常常充满在身上。”好，常常亲近主。所以当你在服侍别人的时候，在有需要的时候，神的同在一直浇灌他，他说他一直被圣灵充满。如果你爱慕主的显现， 主的同在会那样一直成为你的供应，成为你一切的一切。无论你的服事、你的工作、你任何一方面的需要，他都可以成为你的帮助。敏文前些日子他还做一个见证，他说他去考那个什么电脑的资格考试，哈，电脑资格考试。那他因为忙着录音啊，还有忙着服侍他家人，所以他说他那个书根本一大堆都没有读啊，哈，一大堆都没读。然后他就去考了，就去考那一天又因为什么事又迟到了。就又迟到了，要考那个电脑啊！他说他手都发抖啊，这样很紧张，因为一方面又没读完，那么多都没读，想说怎么考，然后又迟到了，所以他那手都发抖啊！他想说哦，完了，我根本没办法考啊！他说里面就有一个力量一直叫他亲近我，来亲近我，好，所以他就想。但是里面一个声音叫他祷告，祷告。他想，现在祷告有用吗？哈、哦，都已经要考电了。因为他说里面竟然要好，他就一安静下来。他说他一安静下来，亲近主，然后那个神的同在就这样浇灌下来，就像他每天早上亲近主一样。他说他每天早上亲近主的同在，他那时候一安静下来，他主的同在就这样，他手就不抖了，也不紧张了，然后就开始做那个电脑哈、哦，他就发现。怎么每一题都那么简单？每一题怎么都那么简单？他做完了，没有一个人做完。他第一个人交出去，就是全都会做，而没有一个人做完。而他那么早就交了，那个人还以为他不会做，放弃了。好，你看神的同在多奇妙。那我。敏文来我们那里虽然才差不多半年哈，好不到半年的时间，可是我发现因为他很听话，他每次听了就去做，听了就去做，好，那所以他进步很快。那他每天早上真的就这样花时间亲近主，那他就很稀奇说，哇，主的同在可以那样帮助他成为他的聪明智慧，就发现每一题怎么都那么简单。而且在你紧张的时候，它可以使你安静下来。我自己常常有这样的经历，你知道服侍教会有太多的事，尤其我们教会就是才一年半，主就要我们建堂哦，然后还有好多的事情，因为建堂很多，连地毯什么颜色啦，啊，种哪一棵树啊，什么树我都得做决定，很多的事情啊，这样那。然后又是一个刚开始的一个工作，一切都是在建造当中，所以有时候太多的事这样压下来了，你不知不觉你的肌肉或者那个神经要紧张起来。可是我一坐在那里，坐在主面前的时候，主的同在就这样使我一直下来，好像人家在练气功一样。我是不懂气功哦，可是你们不要去练气功啊、哦。我是说，我就发现。就是我没做什么，我只是在那就是坐下来安静在主面前，因为我们已经常常这样操练去，那个神的同在就使我这样整个下来安息下来，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好，那我就发现那个神经紧张都不见了，好像那个不倒翁哦，因为他重心很低，所以他不会倒啊、哦。那神的同在也是这样，他的同在呢就使你安息下来，安静下来，你就不紧张了，就稳定了。这个叫做不能震动的国。神就是借着他的同在，我们生活有好多的压力、紧张。我相信你们这些做电脑的都有很多的紧张、压力的。你如果自己一直在承担，你不知不觉就常常这里酸、那里酸啊，脖子酸、肩膀酸，然后神经紧张啊，因为你一直在承受很多的压力。但是如果你懂得常常 break。就是多有一段时间休息一下，就正在做这个的时候停一下，停个几分钟下来亲近他，再开始做。遇到一个难解决的问题，先再来仰望他几分钟再做，你会发现主就一直把那个不能震动的果越来越成型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当你面对很多的紧张焦虑的时候，你不要忘记里面有一位全能者住在你的里面，你要来跟他连在一起，跟他连在一起，让他成为你的力量，让他成为你的智慧，你的聪明。好，
成为你一切的一切，他要供应你一切。好，那我盼望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唱完以后我们每一个人来跟主说话。有关亲近主呢，你不要只是呆呆的坐在那等着有没有一个特殊的感觉临到。亲近主不是这个意思，亲近主的意思呢，就是里面像保罗一样充满了对他的爱慕他的显现。可是你说我没有爱慕怎么办呢？我也不渴怎么办呢？你可以跟主求，主啊，求你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给我对你的胃口，好，主叫我这个人向你活过来。你一直跟他讲话，你刚开始你不要就坐在那里，因为你思想会很乱，所以你最好一直开口跟他讲话，很小声的开口，一直跟他讲话，跟他讲话，就是讲你跟他的事就对了，好，讲你的需要，你要什么，你现在你渴望要得到什么，好，主我要你，你一定要来向我显现，好，主啊你充满我，你倒空我，好，我说的倒空就是说你的思想有时候忽然间会很乱啊，想到下山以后要做什么啦，什么好，你马上就开口，耶稣我要你，主耶稣我要你，好，我要你。那你也不要用你的理性一直去讲好多的祷告台词，好，很多很多人哦，就是他的祷告呢只是在念出很多的台词来而已，他不是用心灵在跟他相交，神是个灵，所以你要用你的全心灵，用爱，神是爱，你用爱来亲近他。哦，主，我要你，我要你，好，主向我显现。很简单的话，不要一直又用头脑讲很多很多很多话，用你的心去讲。你会发现两个人相爱的人有时候不需要讲很多，你会发现他们常常重复的话就是我爱你，我好想你，你好可爱，只是重复这三句话他就可以重复好多遍，对不对？对，就是这样。你要学习对主培养那个爱，培养跟主的爱，重复几句那个话去跟他讲。也许你还没有那个爱慕的感觉，但是你可以说，主我要来爱你，你吸引我来爱你，跟他讲向我显现，我一定要得着你，我要带着你的同在下去，好，主你要来，你来。还有呢，还有一个方法，你也可以一直喊耶稣，有时候没话讲就说耶稣耶稣我要你，就一直讲耶稣耶稣，带着一个爱爱意爱慕的心来跟他讲，好，来跟他讲。你们当中可能很多人还没谈过恋爱哈，你如果老是用你的理性去谈恋爱很难谈呐，哈，一直要去分析啊，你的头发很好看，你的这个什么怎么样，你不要去分析那些，你就像用你的心去爱他，爱他，跟他讲一些爱的话语，你要哈，那还有啊，带着充足的信心哈，你来到神面前要得奖赏，最重要就是要带着充足的信心。还有你告诉主，我有什么地方拦阻你，你要向我告诉我，我愿意去改，好，我愿意拿掉，你告诉我，我有什么拦阻你，你要告诉我，主我要你。然后每个人来这样操练，好，每个人来操练。事实上神已经在你里面了，已经在你里面，就是可能已经挤到墙角的一滴滴了，你要再把它拉回来。主啊，我要尊你为王，你来，你最重要，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我要你。